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还继续来学习学课。今天我们该学习第三课，主题是耶和华作王。这个题目非常的伟大，我们的上帝乃是至高的君王。下面我以上帝来代替耶和华，因为还是少提到上帝的名称为好。我们的上帝乃是全地的王，这对于我们来讲乃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上帝是以公义和公平来统治世界，恶人终必得到报应，而义人也终必得到赏赐。这一刻不但耶和华作王这个题目很宏大，里面的每一天的内容所讲的也都非常的丰富。我看了一下，从这一课第三课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共11课，每一课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，几乎每一天所谈到的都是一个重要的神学概念。那么今天我们在学习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，请大家和我一同低头闭目。感谢慈悲的天父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独一的真神，你在高天之上坐着为王，世界虽然混乱，但都在你的掌管当中。你要刑罚作恶的人，但要赏赐那敬畏你的人，因为你是又公义又慈悲的神。我们都是你手所造的，我们是按照主你的形象和样式而被造的。你不但创造了我们，更以你的大爱爱着我们。你将生命、气息、万物赐给我们。求你让我们认识到偶像的虚无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。让我们对你有敬畏的心，也让我们因你对我们的爱而爱你。你以我们立约，因为你要拯救我们直到永远。虽然我们的人生遭遇混乱，但我们相信你依然掌管着我们的人生，凡事都有你的美意，好让我们学习敬畏你。求你带领着我们今天的学习，赐下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，使我们在地上遵行你的话，遵行你的法度。就把我们今天的学习全然向我们的救主交托，如此的祷告不配，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，也就是今天的存心节，诗篇第93篇第一节。希望弟兄姊妹每周都可以存记一节经文，就按照我们学课里面所标记的存心节，每周背诵一个，把上帝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现在来读存心节诗篇第93篇第一节，经上说，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在存心节里面谈到了一个神学的概念，就是耶和华作王，也谈到了耶和华作王的两个特征，一个是威严，一个是能力，又谈到了耶和华作王的结果如何，世界坚定，不得动摇。因为耶和华上帝他是全地的王，世界就太平。可能有些人呢，他们会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说，既然上帝作王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充满了苦难呢？虽然这个世界上啊，充满了很多的忧伤，很多的罪恶，这个世界呢，看似非常混乱，但上帝啊，依然在掌权。我们与其发问说，既然上帝在掌权，这个世界为什么还充满了痛苦，不如说在这痛苦的世界，在这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，上帝拯救我们脱离多少次的患难。如果不是上帝在掌权，如果不是上帝在施行拯救， 可能我们这个世界早已崩溃，我们自己也早已被魔鬼撒旦给毁灭了。所以我们要坚信上帝的爱，我们也要坚信上帝他依然坐着为王。正如学课里面所谈到的，诗篇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上帝作王并掌权的基本信仰。诗篇一共150篇，诗篇的作者他们都坚信一个概念，那就是上帝作王并掌权。又说上帝创造并维持他所造的一切，他是全世界的至高君王，以公平和公义统治世界，他的律法和典章尽都良善，为遵守他们的人带来生命。耶和华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他确保世界的良好秩序，他借着赏善罚恶成就这一点儿，且是在他所指定的时间，而非我们的。上帝的审判是在于上帝所定的时间，而不是我们所定的时间。所以诗篇的作者，他们以耶和华作王这一个基本的概念为他们的世界观，他们也以此价值观来生活，来行事为人。虽然他们也会遭遇患难，也会遭遇灰心，但他们却不会失去对上帝的信任，也不会失去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心。他们依然以耶和华作王这一个概念来帮助这个世界，来善待这个世界。虽然他们的爱心啊，在当时不能够立刻得到回报，但他们相信终有一天上帝会赏赐给他们。因此诗篇的作者他们都全心全意地敬畏上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种人生观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人生观。或许你也像诗篇的作者一样，正在遭遇不公，正在遭遇忧伤，但希望你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，也不要把你的爱转化为仇恨。你要相信上帝知道你所遭遇的一切，也要相信上帝掌管着事情的发展。可能这个世界呢，会以恶报善，可能你的爱心在当时不能得到历史的回报，但你要知道，恶人的结局终必败亡，而义人的结局却是永生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翻开星期日的部分，我们是他造的。这一个部分是谈到上帝是创造主。我们第三课的题目是耶和华作王。为什么是上帝作王呢？上帝作王是基于什么呢？乃是基于他是创造主的身份。上帝是创造主，就奠定了他作王这一个概念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，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真神，因此他作王掌权。那这一个部分呢，他谈到了三个主要的方面，那么另外也谈到了两个附带的方面。这三个主要的方面，第一个是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，就是大自然这个宇宙，他们见证了上帝的荣耀，他们证明了有上帝的存在，也就是自然界的见证。第二个方面呢，是谈到上帝的神性，他是自有荣有的，他是亘古长存的，他的年数没有穷尽。第三个是谈到上帝和偶像的区别，上帝是创造主，而偶像则是被造的。偶像有眼不能看，有手不能摸，而上帝呢，却创造了天地万物。那么另外附带的两点，第一点就是创造它证明了上帝的爱，第二点是只有创造主才有能力赐福给我们。在学课当中，他让我们阅读诗篇的第八篇和100篇，这两篇呢都是谈到上帝是创造主，我们是上帝所造的。当诗人大卫他看到满天的星斗，他就感触到上帝的伟大，上帝创造的伟大。在这样的对比之下，他就感觉到我们人类的渺小，因此他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将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是伟大的创造主，他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也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。上帝也是慈爱的父亲，我们是他所造的， 我们是他的民，我们也是他草场的羊。这两篇诗篇呢，我们就不读了，希望弟兄姊妹在下面自己去阅读。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这一个方面，大自然呢，他们都证明了他们的创造主。正如诗篇第八篇里面所谈到的，耶和华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整个自然界呢，都在述说上帝的荣耀，他向我们介绍了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慈悲，何等的伟大。虽然我们今天看不见上帝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透过自然界的万物，透过每一株小草，每一棵小花，每一片树叶，也可以透过阳光和雨水，所以在一切动植物各个方面都向我们介绍了我们的上帝。这是所谈到的第一个方面，大自然述说上帝。第二个方面是谈到上帝的神性，上帝创造了一切，他亘古不变。亘古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古至今。在学科当中给我们的经文是诗篇第93篇第二节，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你从亘古就有。另外在诗篇第90篇的第二节里面也记着，他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我们不能够去测透上帝在何时存在，我们只知道上帝在太初就有，在亘古就存在。上帝是万物的起始，他从亘古就存在，直存到永恒，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上帝。在诗篇102篇第26、27节里面就讲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。27节说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天地都不是永存的，天地都要降衣服渐渐旧了，天地都要改变，唯独上帝永不改变。我们也不能用年数来衡量上帝的岁月。这是第二，上帝的神性。第三是谈到真神与偶像的区别。上帝是创造主，而偶像则是被造的，是被人手所造的。造出偶像的人本身比偶像更有能力，人反而向偶像屈膝敬拜，对偶像说，你是我的神。所以可以想象，这是一个非常讽刺，非常愚昧的一个画面。人反而向自己所造的偶像下拜。学克所给出的诗篇是115篇第4节到第7节。圣经说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另外我们再翻开诗篇的第95篇，我们从第3节读起。圣经讲，以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，地的深处在他手中，山的高峰也属他，海洋属他，是他造的，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。来啊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。这就是被造之物和造物主的区别，这也是假神和真神的区别。另外学科当中也谈到另一种偶像崇拜，就是崇拜自己。现代的社会呢，也教导我们就是要相信自己，崇拜自己，自己就是自己的神。而在圣经诗篇当中，诗人向我们揭露了上帝是创造主这一个真理，我们乃是上帝所造的，而不是我们自己造了自己。所以我们自己以及任何人都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，只有创造主上帝才是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。因为一切的能力和尊荣都属于上帝。另外学科也谈到了创造显明了上帝的爱，也只有创造主才能够赐福给他的百姓，赐福给我们。首先来谈一谈上帝的爱吧。诗篇把我们描绘为上帝的子民， 和上帝草场的羊这两个概念。这两个概念呢，就写明了上帝愿意和我们建立的亲密的关系。上帝是我们的国王，我们是他的百姓，这说明了我们的身份乃是上帝合法的公民，我们是上帝国度的一份子，我们是他的百姓。上帝以国王的身份呢，向我们保证，他要保护我们，他要替我们伸冤。另外，我们是他的羊，他如同牧人一般，悉心照料自己的羊群。正如诗人大卫经典的诗篇里面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把我们领到青草地上，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所以上帝呢，要亲自来牧养我们，他要替我们赶逐豺狼，赶逐猛兽，他要圈上篱笆来保护自己的羊群。那另外就是，也只有创造主才有能力啊，要赐福给我们，因为一切都是他所造的，他要赐福给谁就赐福给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一切都是属于上帝。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第95篇里面就谈到，山的高峰属他，海洋属他，是他造的，旱地也属上帝，是他手所造成的。无论是高山还是海洋还是旱地，都属于上帝，这里面的宝贝呢，也都属于上帝。阳光、雨露、空气等等，这一切也都属于上帝。因此啊，也只有创造主才有能力赐福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要呢再去敬拜偶像，要敬拜创造我们的独一的真神。上帝既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同时他也关心我们的需要。在天上有那么多的星宿，上帝都一一为他们命名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上帝更关心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相信上帝对你的爱。这是星期日的部分。那么现在我们翻开星期一的部分，耶和华作王。星期日的部分和星期一的部分是相连的，因为上帝创造主的身份就奠定了上帝作王的身份。正如学课里面所讲的，他说上帝作为创造主，与他是至高无上之统治者的身份，两者是紧密相连的，这是无可分割的联系。那么星期一的部分呢，也谈到了好几个方面。首先就是诗篇他庄严地发出耶和华作王的宣告，这个宣告在整卷诗篇中都可以听见，也就是说诗篇的主题之一就是耶和华作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主，他也是全地的王。再者，诗篇也以比喻的形式来描述上帝的作王。学课里面引述诗篇的93篇第一节和104篇第一节里面就谈到，耶和华与尊荣、威严和能力为一。尊荣、威严和能力好像衣服一样穿在上帝的身上，也就是披在上帝的身上。这些呢，都是以比喻的方式来形容上帝的作王。诗篇97篇第二节说，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，就是上帝以密云和幽暗来遮盖他的荣耀，就显出了他的神圣，显出了他的威严。诗篇104篇第二节说，上帝披上亮光，如披外袍。所以诗篇他以很多的比喻来描述君王的伟大与尊荣。那么学课也谈到了上帝是怎样作王的，以及上帝的统治范围，所给出的诗篇就是诗篇的97篇还有诗篇的47篇，里面都谈到上帝的统治范围是全地的王。因为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因此上帝也是全地的王。上帝的作王体现在三个方面，分别是创造、救恩和审判。也就是说，上帝是创造主，上帝发明了救恩，他要施行拯救。上帝是审判官，他要赏善罚恶。 上帝的国度是建立在怜悯和慈爱、公正和公义之上。那么上帝作王的结果，也就是上帝统治的结果，就是使全地太平，给世界带来秩序和稳定，使一切受造之物呢都称颂上帝。那么这种称颂也是发自内心的赞美和颂赞。但学科里面也谈到，虽然上帝的统治范围是全世界，但的的确确呢也有一些人，他们并不承认上帝的统治。在学科里面讲，恶人不断藐视上帝的统治，他们否认和嘲笑上帝，并欺压他的子民。在诗篇第14篇第一节就讲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那么另外在诗篇当中也形容到，恶人虽然违背上帝，虽然在地上犯罪作恶，但有些时候呢，他们好像非常顺利，他们好像非常强大。正如圣经里面讲，恶人行恶倒享长寿，义人反致灭亡。但虽然如此，诗篇的作者他们依然相信上帝的统治，在上帝的统治之下，最终呢，恶人都必灭亡，而上帝却要拯救他的百姓，拯救那心中良善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要嫉妒恶人，也不要因恶人的恶而放弃自己的善行。在诗篇第37篇第一节讲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这里面就形容到恶人的兴旺好像这个草一样，这个草啊长得非常的茂盛，但是很快呢它就会枯干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又讲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第十节说，还有片时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这是星期一的部分，耶和华作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星期二的部分，上帝是审判官。上帝是全地的君王，因此他也是全地的审判官。他是审判官，因此他也是立法者。上帝设立了他的法度，他以法度来衡量世界，他的法度就是公义的标准。在星期一的结尾就谈到恶人藐视上帝的统治，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上帝，因此恶人继续犯罪作恶。所以星期二的部分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是审判官。这一个部分呢，主要是讲述诗篇的第75篇，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在课下把诗篇第75篇阅读下来。学课里面讲，诗篇75篇有几个画面描绘了恶人无可挽回的毁灭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满了酒的杯，这个酒啊代表着上帝的愤怒，杯中盛满了上帝的愤怒，而这个杯已经满了，代表着上帝对恶人的忍耐达到了极限，恶人最终要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。第二就是砍掉恶人的脚，脚代表着力量、权力，因此呢，砍掉恶人的脚就代表着恶人权力和统治的终结。这是诗篇第75篇第十节，上帝讲，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，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。第三，上帝的审判呢，是在所定的日期。诗篇75篇第二节讲，我到了所定的日期，必按正直施行审判。审判的日期并不是我们人所定的，而是上帝所定的。学课里面讲，所定的日期，也就是指定的时间。这个时间就是在末日，耶稣复临之时。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他要驾云降临，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施行报应。那么学课里面也谈到，上帝的审判和世人的审判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世上的审判呢是基于人的行为，而上帝的审判呢却是基于人的心思意念。因为 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上帝是看内心。我们的上帝他是鉴察人的肺腑心肠的。正如学课里面讲啊，上帝鉴察人心是他审判的一部分。学课让我们阅读诗篇的第14篇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来比较创世纪的第6章5节和8节。诗篇的第14篇第一节里面是谈到恶人心中的意念，创世纪第6章第5节是谈到洪水时代当时人内心的罪恶，诗篇第14篇第2节是谈到上帝从天上查看世人，要看看有没有寻求他的，有没有敬畏他的。而创世纪6章第8节里面是谈到上帝寻到了一个人，就是挪亚，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因为挪亚在当时的时代呢是个完全人，是个义人。所以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审判不单审判人的行为，更是审判人的心思意念，因为一个人的败坏乃是从他的心中开始的。一个人虽然在行为上并没有犯罪，但是呢，如果他内心有这个想法的话，就已经在上帝面前等于是犯罪了。也告诉我们，上帝在审判之前，他要先寻找那些敬畏他的、远离罪恶的人。因此，这一场审判也被称为查案审判。每一个人的案卷都要在上帝面前被审查，不但是恶人的案卷被审查，同时呢，也包括义人的案卷也被审查。其实这个审判和我们所想的是完全相反。我们可能会想，审判是先审判恶人吧？其实不是的，审判是先审判义人，再审判恶人。因为基督徒所领受的亮光比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的亮光更多，基督徒也比世人更认识上帝。当审判的时候啊，上帝也是根据个人所领受的亮光的多少来决定审判的结果。因此在彼得前书第4章17节里面就谈到，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。那么学课里面谈到了这个审判该如何进行呢？它分了两个部分，首先就是上帝将他的子民从恶人手中拯救出来，第二，不悔改的恶人永远被毁灭。这个查案审判呢，就是分别义人和恶人，把义人从恶人中分别出来。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5章里面所谈到的，他要把绵羊从山羊中分别出来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把山羊安置在左边。那学课当中也特别谈到了上帝的怜悯，当恶人转离他们的恶行而转向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会赦免他的罪。所以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，他们都要向上帝交账。既然义人也要交账，因此诗篇的作者就呼吁上帝鉴察自己，同时也倚靠上帝的公义来坚立自己。这是星期二的部分，从星期日到星期二这三天的部分呢，都是相连为一个整体的。星期日是告诉我们上帝是创造主，星期一是告诉我们上帝是王，星期二是告诉我们上帝是审判官。后面星期三和星期四都是上帝作王，上帝作为审判官的所带出来的两个题目，就是引申出来的两个主题，分别是上帝纪念他的约和上帝的律法确定。下面我们翻开星期三的部分，时刻谨记他的约。上帝是一位立约的上帝，正如学课里面的问题，他说上帝审判的主题带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上帝的子民如何能在审判来到时与上帝和好，并有得救的确据呢？这一个保证啊，就在于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。首先我们知道，上帝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，审判乃是为了转向公义。正如诗篇第94篇第15节说，审判要转向公义。学课里面也讲，上帝的审判是为了使人们归向公义。所以审判对于我们来讲乃是一个好消息， 审判之所以是好消息，乃是因为上帝与我们坚定了他与我们所立的约。首先，上帝会赦免我们的罪；再者，上帝会教导我们。怎么来教导我们呢？就是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何为恶，何为义。不但来教导我们，也用他的话来坚立我们，使我们行在他的话语当中，这样啊，就不会犯罪，就不会得罪上帝，也不会被定为罪。那星期三这个部分呢，它主要所谈到的是诗篇的105篇。我们在课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自己去阅读一下。诗篇105篇还是比较长的，一共45节。这一篇乃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讲述上帝的约。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到约瑟，到摩西，再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日子，上帝始终没有忘记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所以诗人在这里就回顾到上帝怎样带领着他们的先祖，怎样坚定他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。上帝使他们的先祖在迦南地渐渐的壮大，在荒年的时候，上帝怎样利用约瑟来拯救他们。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，上帝怎样引领他们出离为奴之地，行走在旷野，要往所得为业的迦南地去。他们在旷野行走40年，白天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，就有玛拿从天而降。上帝使他们从人丁兴少到生养众多。所以诗篇的作者被称为是诗人，他在回顾在古时候上帝怎样来坚定他与他们祖宗所立的约。上帝是一位立约的上帝，也是一位守约的上帝。那么这个约不单单谈到上帝的一方，也谈到了我们人的一方，因为约是双方，是相互的。上帝履行了他的约定，那么人呢，也有人当尽的本分。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，去遵行他的律法，以及我们在世界上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生活呢？学课里面讲，我们当以荣耀上帝的方式来生活。上帝应许保护我们，但前提是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，我们要荣耀上帝。正如学课里面讲，在这个约中，以色列的主要呼召是借着遵守上帝的律法来忠于他的约。总之啊，星期三呢，这一个部分呢，他也谈到了好几个方面。首先呢，上帝是立约的上帝，他也是守约的上帝。学课以诗篇105篇来讲述上帝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，而这个约言呢，就是上帝的律法，而这个约他提供了赦罪，也提供了教导，教导就包括了律法。上帝把他的律法教训我们遵守，因此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来达到与上帝所立的约定。当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，被称为是犯罪，而这个约呢，也提供了赦罪。所以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上帝就会来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既然是守约的上帝，我们也要履行与上帝所立的约。后面是星期四的部分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。上帝是审判官，也是立法者。刚才我们就谈到了，上帝是王，他是审判官，因此呢，就引申出了这一个内容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。耶和华的律法就是他与我们所立之约的约言。今天我们在世上呢，我们也会跟别人签合同，这个合同呢是双方的，违背的一方呢要受到相应的处罚。同样，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，这个约言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律法。在学课里面讲，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造物主、君王和审判官所拥有的王权，对他法度的可靠性具有神学意义。没有律法不成方圆，上帝的国度也有律法， 那么这个律法会不会废掉呢？上帝的律法有没有期限性呢？弟兄姊妹，只要上帝的宝座没有废掉，上帝的律法也就不会废掉，因为律法呀，乃是上帝政权的基础。在学课里面讲，上帝的律法是确定的，所谓确定，就是表明上帝的律法是永恒不变，不能废掉，是永存的。耶稣也告诉我们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，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。保罗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今天我们因信称义，并不是因行律法称义，我们也不是靠行为得救，不是靠行律法得救。虽然如此，但信心却和律法并没有冲突。但信心并不会废掉律法，因为信心和行为是没有冲突的。我们知道，在旧约时代，上帝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，而在新约时代，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这表明律法不是废掉了，也不是倒退了，而是更进一步了。就世人的话所讲，就是升级了。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呢，是缺少律法的。世上的律法总有缺陷，总不完全，因为设立律法的人是不完全的。在学课当中谈到，世上欠缺公义，被生动地描绘为大地的动摇。大地在上帝面前动摇，因为世界上哪里有公义的律法呢？学课里面又讲，上帝的律法指引世人过公义的生活，以便在他审判的时候能站立得住。因此，义人必不自动摇，因为他们牢牢地扎根于上帝的律法。诗篇112篇第一节就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的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喜爱他的命令，他的命令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律法。诗篇的第一篇里面谈到了义人和恶人，遵行上帝律法的和违背上帝律法的。诗篇119篇165节说，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这是星期四的部分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。第三课，耶和华作王的这个题目呢，每一天的内容都是一个主题。他首先谈到了上帝是创造主，上帝是创造主的身份就奠定了上帝作王的身份，因此上帝也是审判官和立法者。我们在审判中能够站立得住，乃是因为上帝时刻谨记他的约。最后，星期四的内容，学课是以耶和华的法度确定来结束这一课的内容。因为耶和华作王，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。一个是公义，一个是慈爱，一个是恩典，一个是律法，这两者都是相互平衡，缺一不可。那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信心和行为并行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三课的学课，耶和华作王。虽然世界上充满了患难，充满了不公，但是依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。我们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上帝将来必定按个人所行的施行报应。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但是上帝依然掌权。无论世上有多么的混乱，他总有一条线，他永远不会越过上帝所给他定的这一条线。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事情，上帝也都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愿上帝掌管你的人生，愿上帝带领着你的人生，也愿上帝赐福给你的人生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，请大家和我一同低头闭目。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当我们的天父上帝坐着为王的时候，你在我们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，为我们代求。因为你是立约的使者，你用你的宝血坚定了你与我们所立的约。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你也将你的话教训我们，好使我们在地上遵行你的旨意，使我们在地上以你的律法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。虽然世界上充满了残暴，充满了罪恶，但是求主使我们不失去信心，让我们依然以你的爱来爱这个世界，因为你坐着为王。让我们时刻知道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